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众德本，自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则不取正觉。好，这是第二十愿，系念必生我国愿。这一愿，法藏菩萨是这样啊发出来的：如果未来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无央数的众生啊，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就系念我国，就一心系念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啊，种植诸多的善德根本，以此系念修善的功德，以至诚心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一定能够满这个往生之愿。如果这一愿不成就，就不取正觉。好，那这一愿的重点还是，首先前提是闻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名号的内熏力令他产生了愿往生心。那愿往生心呢，那有一类的众生，他的习性是愿意去观想，所以这个系念呢就代表着观想念佛啊。这个念佛有四种，前面谈的持名念佛，还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好，这个系念我国侧重在观想。那观想念佛在观经里面特别介绍了定善十三观，是包含着一正庄严的。前面的依报庄严，从观想日啊、地呀、啊、宝树啊、啊楼阁啊、宝座呀、啊宝池啊，这一观想，在观想阿弥陀佛的啊莲花座，以及阿弥陀佛的相观，接着是第九真身观啊，接着是观世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再就是十三观的普观想啊。那这些都属于系念我国观想的内容。在净土往生圣贤录里面，对这个观想念佛呢也是有一定的示例的啊。比如东林莲社当时有一个僧寂法师，他是 123个莲友之一了。他生病，慧远大师就去看望他，就给他一支蜡烛，让他观想极乐世界，这叫运心安养。那圣基法师非常的听教斥，就执着瓶几瓶在那个茶几上，执着蜡烛就在观想那这个执这个烛呢，就代表着你要透显心光去观。他这样的观了一夜，在当天睡觉的时候，梦中就出现一个境界，梦中他就执着这个蜡烛在空中飞行，忽然见到阿弥陀佛巨大的这个形象阿弥陀佛形象很大，手也很大，就把他托在手掌上那阿弥陀佛把他托在手掌上，运不可思议的神通到很多刹土去，他出现这么一个境界，而醒来之后非常欢喜说他的往生的境界成熟了，就在大众的助念当中也让僧团跟他助念，以及诵无量寿经那临往生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佛来也，悟其去一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走了。那他往生之后那是很热的天气三天尸体不仅不腐坏，而且充满着浓郁的香气这是第一个系念往生的一个例子。再看还有个例子还真的很有点神奇了。唐代并州有一个维岸和尚，他是专修十六观的。专修十六观，有一次他观想之余起来的时候，就见到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显现在虚空当中。哇，那他赶紧顶礼泪流满面感激那观音世至在出现在空中还时间蛮长的这持久不灭。这个维岸和尚一边顶礼一边就很叹息说我现在肉眼看到两位菩萨我又不会画如果谁能画下来传给后人看多好都有慈悲心了这样就忽然有两个人过来了，说自己是画师就看着有点临摹的虚空的两位菩萨，很快这两个画师就画下来了一幅画，画完了这两个人就一下子消失了，不知从哪来的，又不知道到哪去，这也很神妙了。好，但两位菩萨的圣像化身就挂起来了。这时候维岸和尚就说，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往生的时机到了，你们有谁想跟我一起走想跟我一起走的赶快说。这个人往往在这关键时刻还没有吭声的只有一个小沙弥很踊跃的说，我跟师父走。那维岸和尚说， 你要跟我走可以，但你要跟你父母告别一下。啊，这位小沙弥，你回去告诉父母说，我要跟老和尚往生极乐世界了啊，你们同不同意呀？父母听了以为就是开玩笑了啊，就笑着骂他啊，你走就走吧啊。哎，这个小童子就回来告诉和尚，我父母同意了啊，同意了。这个那小童子还很有善根的，香汤沐浴啊，这个很郑重的神圣的在阿弥陀佛像前啊，两腿一盘念着佛号就往生了啊。那人赶紧告诉维岸和尚，维岸和尚过来抚着这个小沙弥的背说啊，你啊这个侍奉我啊，你可先走了啊，现在临到我走了啊。那就这个这位老和尚写了个偈子，就在所画的观音世子像前做了个偈，用笔写的偈。这偈颂是这样说的啊，观音住远劫，世子抚摇银，宝瓶观上显，化佛顶前明，具有十方刹，持花后九身，愿以慈悲手提桨共西行。啊，就祈祷观世音菩萨，你帮助我远来接引，大势至菩萨辅助来遥相来迎。那这两位菩萨，宝瓶观上显示是大智菩萨宝观上是有一个宝瓶充满光明的啊，化佛顶前明，这是指观世音菩萨的宝观上有一尊化佛在他头顶上很明显的呈现。所以这两位菩萨的身相光明都是一样，但要辨别哪个观音哪个是智呢，就是从他宝观上是什么，是化佛还是宝瓶来辨别。好，这就把两位菩萨的特征表现出来啊，具有十方刹，深知两位菩萨他虽能报身在极乐世界，然后他随众生的机缘显现在十方无量的刹土，持花后九身，两位菩萨手持着莲花来等候十方九品往生的众生，愿以祈愿两位菩萨以慈悲之手提桨我和那个童子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众弟子就帮维岸和尚助念啊，这位和尚啊在抬起头啊看着西方，好像在注视什么一样的往生了啊，这也属于细念往生的公案。那从观经的细念观想，其实对末法众生来说也很不容易的，就是这属于定善呢，那属于禅定状态当中你才能观得清楚啊。要么你比如观琉璃地，那不是很好观的，琉璃地下面的各种金床放着各种光啊，有各种色，那没有相当的禅定功夫是观不出来的啊。所以观经十三观里面就有两个观想是常常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可以去尝试一下的，一个是这个杂观想里面的啊，你自己 对于往生做决定想的时候，可以坐下来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做莲花开想，做莲花合想，啊，这是一种可以尝试的观想。还有一种观想就是观白毫像，啊，不可能观阿弥陀佛的真身了，观阿弥陀佛的丈六身坐在莲台上，啊，相好光明，注意观白毫，啊，一丈五尺的白毫。那这个白毫像是摄一切相，如果能把白毫像观清楚，就等于把三十二相乃至报身的八万四千相都能了了呈现，啊，这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好，那这一愿就细念我国，同时包含着种植德本。种植德本从事项上来说，就是修种种的功德，比如六度啊，啊万恨呢，这是一种事项上的理解。从他的理上理解，一切功德的根本，从心性上来说，你要体悟到那个菩提涅槃的性体，从这个性体当中升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深信因果啊，依一切恶修一切善的这么一种心性本源，这是成就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亦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根本。以不生灭之因心或不生灭之果德，啊，从这里理解植种德本。好，无论是你是观想极乐世界何种的庄严，还是事理啊两个层面植种德本，都要把这个功德以至诚心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具足深信切愿的，这样就一定能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阿弥陀佛毅然像十九愿一样的与这个净业行人临命终时，与极乐圣众前来接引，慈悲加佑，令其亦不颠倒，如如禅定，安稳地往生到极乐世界。好，那这样就把十八愿、十九愿和二十愿，这是阿弥陀佛专门摄受他方世界往生的三愿，就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从这十生三愿来看，十八愿是侧重在专持名号，啊，这就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这是这十八愿是真实的和集中的彰显出阿弥陀佛因地所发的以名号度众生的啊就近方便之法，啊，由此西莲东土历代祖师在弘扬净土法门当中，还主要是以十八愿作为核心来开展的。那十九愿，但由于阿弥陀佛面对的是九法界众生，众生根基千差万别，很难以一法笼罩一切，所以就有十九愿发菩提心，啊，修足功德，这叫万善庄严净土。如果十八愿属于专修持名念佛的话，那 十九愿就叫圆修回向庄严净土啊。那二十愿侧重在观想啊，这些也都是殊途同归的，也不一定非得在三愿当中一定要分一个高下优劣啊。这个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平等一位了。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啊。好，请看第二十一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尘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这是第二十一愿，各具三十二相愿。法藏菩萨这么表述：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天人就是他方世界往生到我极乐国中的天人啊，这天人是以往生前的身份而言，也就是待业往生的凡夫啊。那这些天人呢，都能够成就圆满三十二种大人之相。如果这一愿不能圆满的话，我就不成佛。好，这一愿，这是慈悲呀，欲以众生如佛像的这样的功德利益。三十二相，我们都这个名称很熟悉了，佛在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的相就是三十二相，也是佛的应身所显现的啊。一般会紧接着谈八十种随行好，这三十二相在通途的啊全教来说，也都是谈有三种无量。第一，成就三十二相的那种修行的时间，要三大阿僧祇劫啊。如果从这个啊全教讲成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断一切啊见思惑、无明惑。最后还得有一百小节来修三十二相啊，所以这个修行的结束无量。第二者是修三十二相的善因无量，三十二相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要有修行的，要有三十二相是一个果啊，它一定会有因呢，所以修行的善因无量。第三呢，是这三十二相的庄严成就之后，它在果德上利益众生无量。所以常常讲如来成就无量功德，这个无量就包含着这三种。好，那这三种呢，体现在这个佛上，就称为大人之相。这三十二相不仅是佛的啊佛像，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但佛的三十二相比转轮圣王更清净、更光明、更随智慧行， 啊，更完备，更恰到好处，啊，所以在印度对于站相的啊，比如这个这位太子降诞，那净饭王就找了婆罗门来为自己的这个太子要看相，啊，未来怎么样？那一些看相的，他们都是很有经验，也有依据的，那都是传承下来的那种啊看相术。那一看三十二相，他们就这种有三十二相的人，如果在家就可以成为转轮圣王，如果出家就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些婆罗门只是说有两种可能性，那最后说这两种到底落实在太子这个相上是哪一种，他要请阿斯陀仙人才能决定啊。阿斯陀仙人一看，他就做决定说，悉达多太子的这个三十二相清净圆满光明，这种相一定是要出家的，要成佛的相，他就做了决定说，没有其他可能性，他是决定要出家成佛的。好，所以这个相就是如来应化这个三十二相，是来表示有法身的功德圆满，他使一切见佛的相好的人升起恭敬心、信心，对这个有三十二相的佛陀产生无比的崇仰啊，这种人天之尊呐、啊，众圣之王啊，所以佛一定会显现三十二相。但三十二相在佛教当中有三种相数的说法，这三十二相只是从这个全教、小乘教啊、凡圣都共通的那一点来说，这略中略说有三十二相。如果站在大乘佛法来略说，那是地上菩萨看到的是报身相，那就是佛有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毫啊，一毫有八万四千光啊，一光遍照无量的刹土啊，这就是观经讲阿弥陀佛的那个真身相的样子。好，再进一步从大乘缘机来看，佛有无量相，还不是八万四千相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毫，毫有无量光啊，所以你看华严经展开的如来的相啊，那是十莲花藏微尘数相，那就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好，所以这里这个阿弥陀佛发愿还是根据念力凡夫的水平谈三十二大人相，这个相它的因有一种修行感一相，有一种修行感多相，有多种修行感一相，有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但是它中间你还是会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啊啊，由此我们就有一个表，大家看三十二相之因行果德啊，对三十二相我们还是要有所了解，尤其是出家众，未来你住持一个寺院的话， 必然面临着造佛像。你塑佛像就得要了解三十二相，你欣赏评价一种佛像是不是造得好，它的标准也是三十二相。那这个三十二相是非常严格的啊！佛曾经为舍利弗专门说了一部经《佛说造像量度经》，那有严格的尺寸要求的，不是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的。而且在佛法当中是非常重视这种三十二相的庄严。你照相如法符合三十二相，它就能够让众生产生信心，它就能基于法身的功德。这在照相里面特别谈到，比如一个豪贵家的美女要出嫁，她那个对方呢一定要这个家里打扫得很庄严，设备非常豪华这个各种用具都完备这个香光庄严的样子，那这个豪贵女才能够去。这用比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身功德是非常的高贵的，你一定要有三十二相，这个才能够寄托上去。没有三十二相，这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不过去。所以一个照相如法庄严的相，它就灵验，就灵验是什么？它有法身的功德，你祈求就有感而应啊。自古以来一些造的庄严的像，那这个有很多神妙的感应呢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三十二相呢要常常熏习啊，它是什么因导致的，它的果德有什么作用，如果我们要照这个像应该从哪里入手。好，大家看这个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十二相它是从下往上来排列。一，足下安贫立相，就是佛的脚它很稳定啊，平就是平展，它不会有弯洼的地方，它踩在地面跟地是平展的，中间没有间隙的，这不容易针了，一针都插不进去，还平整。好，这是修因，就是自心修持境界，清净的戒律如大地啊，是一切善法的基础，就类似于佛的脚，它是要像山根一样的稳定的站立的，这种稳定才能让众生有一种靠得上去的，这种靠得上去的安全感。如果他自己都站得歪唧唧的，那我靠不，他自己都弄不好，我们还有希望吗？啊，所以他这个用这个足下安贫立相来表达结引引导利益众生的这种功德。好，第二是足下二轮相，就是佛的足下呀有千夫轮毂相啊，现在我们那个青莲打前面就有一个佛印啊，有两足都有千夫轮， 这是无量劫以来行种种善根智慧所获得的啊，在果地上能够表明摧破一切邪魔冤家，照破无明黑暗。所以佛成佛的时候常常从足下两足轮放光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好，第三是手指纤长相，就是佛的手指它比较长，纤长，纤细而长，而且很端直，那个指节呢都是参差有韵律。所以照佛像你不要把那个佛的手指搞得短短的粗粗的，它不是装卸功啊，它这种高贵像手指纤长端直啊，这是他因地当中恭敬师长折服骄慢。那这种手指纤长也表明寿命长远，令众生爱要皈依之德。第四是足根广平相啊，足根就是那个足踝那个地方啊，它很宽广也很平展，所以那个佛的脚跟一般的人的脚不一样，它很宽大。你看我们那个佛印就是佛的真实的那个尺子像，没有放大的，53公分。那一看哦，佛脚就那么大啊。这个是表明佛在因地持戒闻法精勤修行所感得。而且足根广平相他站在那里如山一样的稳固啊，这就表达能够教化利益未来及一切众生啊。哎，这个关于脚的那个，我们在做东林大佛的时候特别的是把那个脚放得很大，你不能跟一般常人一样的比例啊。好，第五是手足指慢网相，这个比较细了，有很多照佛像的人他不会照过的，就是佛的手指之间它有蹼，就像这个鹅王的那个蹼啊，这个蹼呢，它这个一般我们一般人都也能够，但是少。那佛的这个蹼是比较宽的，所以张开手能够看得到，合上手是看不到。这叫这个手指之间的慢网相。啊，这是表明佛在因地修四摄法啊，深受众生的布施啊、爱语呀、力行呢、同事用四摄法摄持众生的这么一个这个修因啊，也表明有这个额蹼之相的是离开烦恼恶业到达涅槃无为彼岸的功德。第六种是手足柔软相，就手和脚啊它非常的柔软，像兜罗绵一样啊，胜过其他的部位。所以一般贵人他的手脚都比较柔软的，如果你一伸出去就是很硬的，那都是没有贵人之相的。那这个柔软之相怎么来呢？这在因地当中以种种美好的饮食衣服支撑用具供养师长，尤其在父母师长生病的时候你亲自去照料侍奉行孝道啊，行孝道的人他的手足会非常柔软啊。 所以这个手足柔软相表明佛以慈悲柔软 之手摄取或轻或疏的有情众生。第七是足腹高满相，足腹就是这个足的背呀、啊，足腹背比较浓满，比较高，而且显现黄金色啊。那这个因行是在因地修种种福，勇猛精进，在果地上表利益众生大悲真上的内德。再看第八种，酸奴鹿王相，这个酸就是指腿肚子这个地方啊，腿肚子这个地方呢，就像鹿王他那个纤长而又圆满的相，这是因地当中专心听法演说法义所感得，表一切罪障消灭的功德。第九是垂手过膝相，就是佛站在那里，手垂下来能够超过膝盖，手长啊。那一般世间的人，你看《三国演义》说刘备他就有这个手长过膝的这个相，那就有帝王之相了啊。那有这种相，因地当中是离开我慢啊，这个愿意布施，不贪着财物所感得啊，果德上表明降服一切恶魔，哀悯魔顶众生。你佛的手很长，给一些众生受记呀、魔顶呐、啊，尤其是结引众生啊。我们东林大佛，你看那个手就伸得比较长了，手掌也很宽大啊。按常人来说，怎么能够伸得那么长呢？那不成比例呀。但是念佛人的宗教心里希望阿弥陀佛手伸得越长越好啊，哎，就由于这种心理，我们看阿弥陀佛虽能好像用一般比例它过长了，但是我们看过去，哎，还恰好需要这么长啊。如果说得短一点，好像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愿意来接引一样的，哎，伸得比较长啊。好，第十种是马音长相，就是佛的男根就像马王啊，还有象王，它是藏在身体里面的啊。那有时候一般人就不相信啊，为了度众生的疑惑，佛有时候会变化成马王、象王他们的样子啊，然后说佛的这个音长亦复如是。那在《佛说观佛三昧海经》里面，对这个还专门有一段详细的描述，那是为度那些淫女们所展开的啊一品经文，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好，这个相是从无数世无染，就是修清净梵恨持戒般若的空慧到家的这样的功德所生起来的，能够令见马音长相的众生远程离垢网啊，能够令众生在梦中见十方佛， 生生世世恒修犯恨，除绝二十万劫生死之罪。第十一种，身广长等相，就是佛的身体啊，非常高大，而且无论是它的广，广是从横向来说，长是从纵向来说，它都是相等的。这就像尼居卢树这棵树一样的，它四边展开的枝叶它是相等的。所以佛的身广长等，等是以如果以度际为中心的话，四边的这种身量是相等的，是这么表达啊。这是因地常劝勉众生行种种三昧，做种种无微不施，令众生离各种部位所感得的，表明无上法王尊贵自在之德。好，第十二是身毛右旋相，就是佛的身体全身也有毫毛嘛，也有毛孔嘛，啊，那这个毛，佛的那个身毛呢是向上右旋，那右旋，而且它是能放光的。它右旋呢，表明是随顺法性，行接善法所感得，能够令众生见到这个身毛右旋呢，心生欢喜，获无量的利益。第十三种是孔身一毛相，就是佛的身毛一一孔，一个孔的身一根毫毛，说明毫毛不乱，而且它是清流的色，右旋。这个孔身一毛，而且放出种种香味，啊，这是因地尊重供养众生亲近善知识，少至金翅道路啊，这路上有各种刺啊，给它扫除啊，这样啊，在果上能够令蒙毛孔的光明能够消灭二十劫罪障。第十四，金色身相，就是佛的全身显现的是紫磨真金相。这个真金不是我们世间的黄金的颜色了，它的清净，它的光亮是超胜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金。那最好的金里面它带一点红颜色，那纯度到很纯的时候，这个就叫紫金，紫磨真金色，佛有这个相。呈现这个相是因地离开种种嗔恚之心，以慈言示一切众生所感得，能够令众生厌舍爱欲，灭罪生善。在佛的弟子当中，摩诃迦摄就有真金色相，所以他的这个修苦恨离开一切的爱欲，在他是很轻松的事情。好，第十五，常光一丈相，一般佛有二种光，一种是常光，一种是放光。常光就是平常都有的，啊，显现一丈，一丈就是四边都有，身体四边都有一丈的光环， 啊，胜过诸天的，诸天也可能是有光环，但是佛的光更清净，更灿烂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尼向佛顶礼啊，开始他没有出家呢，是一个世间的女人，她头上的那个金叉呀啊掉在地上，然后她不知道在哪里，佛一放光，她那个金首石都看不到在哪里啊，金首石在佛光的铸造之下是没有光色的，如同巨木的啊。那佛收了光之后，他在哦，金首石在这个地方，他谈这么一个体验。好，这个是因地发大菩提心，修无量恨怨所感得，能够令众生除种种烦恼，破种种孽障，满一切愿。第十六种，皮肤细软相，这是指佛的皮肤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软啊，光洁啊，尘土是蒸不上身的啊，蚊虫也不会来叮的啊。这是因地以种种资身用具布施众生亲近智者所感得，在果地表明佛的平等无垢之心，以悲愿化一众生。十七，七处龙满相，其实就是佛的两手两足还有两肩，这是六处，再加上颈脖子，这七处都是啊圆满啊充实，还而且啊非常的柔软洁净，胜过其他的部位。这是因地啊把自己所耗要的各种财物无吝啬心的布施给众生，众生见到七柱平满相，能够灭罪深深。第十八是一下平满相，一下就是两腋下呀，它是平满，不高不深啊，这是给予众生的医药饭食，众生生病去探气啊，果德上是表明全十二字圆满之德。十九，上身如狮子相，就是佛的上半身它是很广大，就像狮子王，这是表明佛的威龙端严，行走坐卧都像狮子王。那这个是历劫未成两舌，常教人善法，修行仁慈和谐，远离我慢所感得。这个相也表明佛的威龙高贵慈悲之德。第二十，大人直身相，这个大人就不是一般地位上的，发心大的人，他心量也大啊，身体也大，在一切众生当中身躯是最大而直而端直，这是也是离开傲慢啊，持杀戒道戒施药看病所感得，能够令众生见者知种种苦，得正意念，修十善业。二十一，两肩圆好相，就是佛的两肩非常圆满啊，非常有力量感，就是如象鼻， 所以造佛像的时候，你不要把佛像建造成那种尖溜的，又窄又溜的，那不像佛像了。那象鼻是什么感觉呢？你肩也很宽很厚，那个象鼻还有点韵律，先向里面收一点再向外展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表明这个肩就有力量感。这在塑像是很微细的，有人就是很平滑的下去，也就没有像象鼻的那种感觉，要体会象鼻的那感觉。好，这是因地造像修塔，无微不施众生，果上能灭烦恼除孽障啊的功德。好，第二十二，口四十齿相，佛的口有四十个牙齿。我们一般的牙齿可能最多也就是三十二个啊。现在牙科在倡导一种啊，希望人活到八十岁能保留二十个牙齿啊。所以现在牙医越来越吃香了啊，这越到老年就越没有牙齿了啊。这个没有牙齿，一则掉牙齿，一则影响形象，二则特别是吃饭成问题了啊。啊，所以佛的牙齿不多不少，而且一直是很牢固的，不会掉的啊。这是远离两舌恶口，称慧心，修平等慈悲所感得。所以我们要牙齿好呢，你得注意口业了。你一天到晚啪里啪啦的造了很多口业，你的牙齿肯定不好的啊。那这个四十齿相也能够指众生的恶口业，灭罪受乐。好，再看二十三，齿密齐平相，就是这四十个牙齿它很密，很齐平，很平等，没有哪个牙齿粗一点细一点高一点矮一点，犬牙啊交错，那就不好看了啊。而且齿和齿之间它密呀，就是你一根一毫毛都插不进去啊，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整体啊。这个相也是了不得了啊。这是以十善业教化利益众生，尤其称扬赞叹他人的功德。这大家注意了，你这个口的牙齿要长得好的话，你要赞美他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人性的弱点呢，劣根性呢，就是一天到晚讲别人的坏话呀。对人家的优点要让他赞叹一句，那太难了，他就不赞叹了。所以你的牙齿功德肯定出不来的啊。啊，所以这在古地上表明清净和圣啊，同心眷属之德。好，你看这个牙齿都说了四种了啊。二十四是四牙白净相，啊，佛在四十个齿里面，其中有四个牙是更大一些，上面两个牙，下面两个牙，这四牙啊，非常的洁白，像雪山王的光一样，非常清净啊。所以这个佛灭度的时候，道地天王就希望得一个佛牙到天上去供养啊。那这个荼毗之后，这个帝释啊就得到允许，就拔一个牙。有个夜叉鬼呢，他隐身在那里，也被他偷了一个走了啊。记载是这个啊。好，这是四牙白净相，是因地常思维善法修持无量心所感得， 在果德上能够摧破众生强盛坚固的贪嗔痴三毒烦恼。好，25，施施假象。这要注意，这个照相注意，就是佛的那个脸两颊呀，它浓满，而且就像狮子甲一样。那狮子甲，你看它狮子众兽之王，它很方正，它那个狮子甲就很有威德，有骨感。那这个一般的民间的艺人，他可能不会注意这个问题。他这个佛典，他就是都是肉嘟嘟的。其实，虽然佛的脸浓满、月亮圆满，但是你要有骨感。这骨感就像狮子甲一样的，这样才能显现佛像的威德。现在我们看有很多佛像慈悲有余，威德不足，就在于这个狮子甲，它在这方面的塑造方面它没有过关啊。那这个像是因地随诸众生属乐啊，这个舍自己所喜欢的财物给众生，能够令众生细念狮子假象，除百劫生死之罪，面见诸佛了了无疑。这狮子。第26，常得上位相，就是佛的这个喉咙边呢，有两处流注甘露啊，就是唾那个流那个。液呀，这个甘露，就你吃任何的食物，被这个流注的甘露一合合，就是胃中之上味。所以佛曾经在这个下安居三月食马麦，那是最初列的马吃的麦子，但在佛在嘴里等同天味，天人的饮食，他就有这么一个这个在咽喉里面留住的甘露的这个德能。一般我们吃素的人，如果善根好的人，也似乎仿佛你吃素好像吃什么也都觉得味道不错啊，如果你这个吃大鱼大肉，把这个口味都给败坏了，那让他吃素，吃再好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难吃，没味道。啊，好，那这个常得上位相是因地慈眼视众生，把一些众生看成等同一子。以足善法回向无上菩提，不求人天福报所感得。这个相也表明佛的妙法能满足众生一切志愿。好，再看第27，广长舌相。从藏教来说，广长舌相主要是佛的这个舌头可以伸出来，遮满这个面，伸到法际。说有这个舌相，是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才会把这个面全都盖住。如果三世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他的舌头能够伸到鼻尖，我们伸一伸，大概伸鼻尖都伸不到。说明我们天天讲假话啊。好，那这是藏教所说的，包括通教所说。如果是用大乘所说广长舌，那就不是遍覆面部了， 那就阿弥陀经说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了啊，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身足舌相可以升到梵天了，那就那个广长的面积就大了啊，那就从舌头你伸的法际，那也觉得舌头很大呀，我们就会担心那佛的口能不再收得回去吗？如果舌头大收不回去，那不很恐怖呢，舌头在外面呢。哎，佛的舌头收进去恰恰好，收放自如，不会有塞满的感觉啊。好，这是因地修十波罗蜜及善及十善业，以及以大悲心回向法界所感得啊。十波罗蜜，这是一般我们对六波罗蜜很熟悉啊，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般若啊，在这六波罗蜜的基础上，再有四种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啊，这十波罗蜜啊。好，那众生观此舌相境界，那舌相境界，小乘的舌相境界，浮到面部，就能让众生对这个佛的说的任何话产生信心。有这种相的人不会说假话。如果在大乘的这种表达，他的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让那而且舌又能放光，又能显出种种不同的境界，又能发出种种不同的音声，就能令众生观到这样奇妙的舌境界相，除去百亿八万四千劫生死之罪，能直遇八十亿诸佛受成佛之际。好，第二十八，梵身相，就是佛的音声就像大梵天王发出的清净哀雅的声音啊。一般讲大梵王的音声有四种功德，第一是甚声如雷，就是这个发音不是从喉咙发，也不是从胸腔发，是从脐轮发出来，它这种很深的音声就像雷震一样的啊，甚声如雷。第二是清澈远闻啊，一种音声可以穿到很远的地方。你说佛陀有时候讲经说法，大型的法会，那几万人、几十万人、几十亿，他没有麦克风啊，没有扩音器呀、啊，他能使所有人，哪怕很远的人听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以至于大目犍连想追寻佛的音声有不有终结。到了多少恒沙的国土，还能听到佛的声音就在耳边，所以这个佛的音声清澈远闻，就是这种音声就是法性的表达，法性变一切处，音声变一切处啊，使这个听闻者非常的喜悦。第三是人心敬爱，这种音声的亲和力让人听了升起恭敬心、爱要心，很喜欢听这种音声啊。第四是地了意解，这种音声所传达的那个信息，那种法意能够让他明明白白的能够理解啊。五者是听者无厌啊，听了还想听，不会厌烦啊。佛的音声就像嘉陵频伽的音声，是所有音声当中最美好的 啊，那这种因身之德也不是凭空来的，也是他无量劫的口也好啊，啊，说诚实语啊，说美好的语言呢、啊，说赞叹的语言呢、啊，啊，说真理的语言呢、啊，而去制断那些啊粗恶的语言啊，挑破离间的语言，讽刺的语言啊，这些口也好，就能感得好声音啊。啊，所以佛的泛身相能够使闻者得种种利益，生起善根，能够使他断疑生信。好，再看佛的眼睛，目干青色相，就是佛的眼睛啊，他的眉毛就像弯月了，他的那个眼睛就像青莲花啊。那在我们每天唱战福记阿弥陀佛的眼睛，干目澄清似大海啊，这个干目就是青中带点红的颜色，就叫干啊。那干目澄清啊，像似大海那样的广大，那是指报身相的啊。如果眼睛都像似大海那么大，以眼睛的比例跟全身比例，那佛的相身高我们就没办法去观想了，那就是600,000,000恒河沙游巡了啊。好，这个青莲花的眼睛，这是因地以慈悲心慈眼，以欢喜心布施乞丐所感得。要注意了，你不要看到乞丐来了很讨厌呢啊，不想看的人又来了，你要站在佛法，哦，乞丐来了心生欢喜啊，帮我修行布施波罗蜜啊，成就我的慈悲心呢 啊这样你在果上就能感得目干青色相啊啊。所以这个因行果德你一定要去修啊。现在你的相貌，我们相貌很丑陋，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得很庄严啊。为什么现在美容业那么发达呢？不惜重金去美容，但你知道真正的美容师，你要有这个修行啊，你要有这个内在的德性啊。你没这个内在德性，本身很丑陋，你一定搞得很美好，反而可能麻烦了啊。好，所以能令观者审检诸恶，不生边地，慧眼常开，不生愚痴，未来世常得见佛。你看这个目干青色相就能这样利益众生。好，第三识，眼睫如牛王相。佛的眼睛的那个睫毛啊，就像牛王的那个睫毛一样，说明长，眼睫毛长，美好，不杂乱。那这个是因地当中观一切众生如父母，以孝心观众生如父母啊，以这个一直想的慈悲心来思念众生，爱护众生，也这样才能感得眼睫如牛王相。这个相能令众生除盲敏呢，这个眼睛的美好，你让众生看到佛的这个眼睛， 他就不会成为盲人，他的眼睛就不会生种种病，又是近视眼，又是青光眼，又是什么的啊，能够除结七劫生死之罪。第三十一，顶上入吉相，又叫无见顶相，就是佛的头顶上它有一个箍脊，它是像拳头那么大啊，一般是隐在那个头顶上，在佛的头顶上，这个相又叫无见顶相，就是你从这个入脊放的光，你是看不到它的顶部的。就悉达多太子出生下来，他的乳母包括摩诃波斯波底抚养他的，都看不到这个顶在什么地方。好，那这个无见顶它能够放种种光明啊，楞严咒就是这个无见顶相显现的莲花，莲花上有佛来宣说这个神咒的。在大乘的经典当中，这个无见顶相它能够做种种不同的化现，化现众多的大宝莲花啊，一一莲花有众多的化佛啊，能够令这样的无见顶相的内相的人得无量的啊陀罗尼，能够灭地狱的痛苦啊，不受人间的缠抱。所以这个无见顶相它很高贵，这是因地当中恰好你要谦卑所获得。比如托钵就是他的原因之一，你一个托钵的人，你一定要齐心谦下，慈悲给众生种福田啊，并且教一切众生修十善业道，自行化他，他能感得这个无见顶相。好，最后是眉间白毫相。从声闻教来看，这个眉间白毫就是两眼之间有一个中空的白毫啊，白毫这个白毫拉出来呢有一丈五尺。那释迦佛这一期的视线，他在童年的时候，在降魔的时候啊，在说法的时候，哎，他都会显现出来。哎，这个白毫能够做种种的佛事，包括降魔。你看那个降魔其中就有一个情节啊，这个魔王波旬率着百万魔军前来的时候，那这个佛的这种白毫相里面呈现种种的降伏这些百万魔军的功德威德，以及四个魔女啊，这个显现的时候，那佛的白毫光令这个四个魔女呢法白面皱，非常丑陋啊，这个背上啊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怀里抱着啊一个死婴啊，流着各种的东西，头上显出九个尸体啊，做九种死亡观想的那种样子啊，让这个四个魔女完全的赶紧啊匍匐而退。哎，都是白毫相光的啊，这样的降魔的力量。在 藏教讲是一丈五，你看阿弥陀佛白毫像说有，那是报身了，白毫完转五须弥，白毫像的长度有五须弥山的叠加的那个长度。好，所以这个白毫光像无量变现，能满一切众生的善愿，除灭成劫生死之罪，发起殊胜菩提心。这在因地当中是有布施之心，不牵连，而且身衣饰威仪非常端庄啊，护持大小境界啊，豁然虚极，深安如地。好，大家看这三十二相一一说完之后，我们对比一下，可能我们一种都没有啊，一种都没有就丑陋不堪了啊，半恐怖分子了啊。好，一种都没有，而且修三十二相，它是用通途佛法来说，你要修百福才能得一个相，这叫百福庄严相。这一福是什么？这一福都不好修吧，比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盲人，你把他治愈好了，重见光明了，这就算你修到了一福，这个不容易。好，所以叫一相就叫百福庄严相，三十二相叫千福庄严相，那是三千二百个福才能庄严三十二相啊。这里三十二相又含摄着八十随心毫，就更为细微的那个美好之相。好，那回到这个愿，我等众生没有一相的涅槃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那个莲花，莲花就是一个玄妙的宫殿，转凡成圣了。只要从莲花出来，人人都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这就表明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全摄佛功德为智功德。我们从自己三十二相的因行来说，可能一点都没有修，或者修一点少分，够不上那一项的呈现，乃是法藏菩萨发愿之后，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六度万恨，他替我们这些众生圆满了，成就的三十二大人相的因行，阿弥陀佛在果上也呈现出了三十二相的功德，于是把这个功德完全的恩赐给一切往生者，令我等没有任何修行的涅槃凡夫一去就有着三十二种大人之相。你说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我们会从莲花一出的，哎，我怎么这么庄严呢？简直想不到啊，刮目相看呢、啊、 好，那你看，当你具有着佛相的时候，这个相会影响心理的。以这个相，相的庄严会影响心，我们的心就不能再是凡夫的心了，不能再是嫉妒的心了，不能再是愚痴的心了。哎，用这个来帮助我们修行，一定要这个心和身把它高度统一起来。那你想，极乐世界它是平等的世界，前面讲这个往生者颜色都是真金色，没有好丑的差异啊，身高都一样啊。那现在连这个姿容相貌都一样，那我们就会怀疑大家相都一样，那谁是谁能认得出来吗？啊，谁是谁也认得出来，由于他有六种神通，有他心通，有宿命通啊，谁是谁，谁的来历还不清楚吗？然后我们从净土变来看，净土变如果都是一样，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欣赏了。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都是分别的啊，所以从净土变你就看那个啊，佛像更庄严一点啊，阿弥陀佛更庄一点，观音四字啊略微矮一点，一般的菩萨还要更低一点，还有化身童子搞成小孩子的样子，你说就开始分别了，分一个等级了。有时候想想你也只能可以理解了，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没有办法去欣赏大平等的境界啊。但通过这一愿，我们要了解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说人人究竟能够成佛，首先在相上就已经让你有佛相了。你对于成佛的信心还不决定圆满吗？虽然可能在烦恼层次还是存在着烦恼，但是相是佛相，功德六种神通也种种现前，那佛的果地上的东西都完整的给我们使用啊。这真的就像《法华经》那个穷子，只要他认可大父长子是他的父亲，而这个父亲早已在盼望这个儿子来继承一切的家业，这父子的继承关系成立，那马上这个穷子就骤然富贵。那我等众生就是这个三界的穷子，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认阿弥陀佛为父亲，父才子用，虽能在这个世间丑陋不堪，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佛的相了，佛的所有的财宝我们都能够全体的用起来了，你说不是真的大便宜吗？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庄严。